第四章，最低层面的生命，罪对人的管辖。罪是一个暴力的君王，圣经明说人落在罪的权势，备受罪的暴虐管辖。罪不但进入了人的里面，在那里显多，而且也在人的里面作王。参考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人受三方面的束缚，以致无法自拔。一，人是罪的奴仆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二，人是自我的奴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三，人是撒旦的奴仆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除血气的人被罪恶、自我和撒旦牢牢地捆绑，无法自救。罪使全人败坏，罪不但使全人类都卷入罪的漩涡，更使得每个人的内外都被污染。罪先败坏人的本质，然后再败坏，再由内而及于外。死亡的气息由灵侵入，进而及于魂体。可怜这照神形象而造完美的人，被罪侵入，玷污全人，以致没有半点和神相似的地方。罪在人的本质里，使人与自己发生矛盾冲突。罪把人的灵变成死的囚室，死亡的气息先触及人的灵，他把人与神相通的窗户紧闭，断绝了人的灵与神的关系，这样便使人的灵变作了死的囚室。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罪把掌管全人的灵打垮，把他俘虏，变为奴隶。灵既被掳，魂与体自然也要彼此被罪蹂躏而受其辖制。灵魂体三者不能彼此相安，且彼此相争，要享受同等的权利去管辖全人。因为罪的缘故，人天性里属灵与属体的部分立即彻底倒置，人也就从属灵的地位堕落到属血气的地位上。穆安德烈所著《基督的灵》说，人堕落之后，魂就拒绝灵的管束，并且变成肉体的奴隶。人既变成属血气的，灵就自然丧失原定的管辖权，变得无能为力了。灵不单单失去统治全人之权，而且成为一个被囚禁的阶下囚了。灵就与肉体站在敌对的地位，所谓肉体就是魂与体的生命一同受罪的辖制。所以属血气的人既是从肉身生的，他当然是属于肉体了。他出于地，亦属乎尘土，事事听命于肉体，不受灵的管制。这样人的灵就被黑暗笼罩着，弄得奄奄一息，毫无生气，完全丧失在人里面的一切主权。罪败坏人的魂，罪侵入了人的魂的范畴，占据了人的思想、感情和意志。一，人的心眼被弄瞎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，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形象。提多书一章十五节，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，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神造头一个人时，赋予他一种本能，就是能够知道和认识神。倘若亚当不离开神的范围而生活，这种本能可逐渐成长加强。可惜亚当要获得神不许他要得的知识，他因为这以己意代替神意的行为，就把他的思想放在神旨意范围以外了。亚当吃了禁果以后，固然有分辨罪恶的知识，却没有智慧和能力去抵御罪恶。罪在人心里所造成的恶果，就是使人心完全败坏，甚至以善为恶，以恶为善，使神不得不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创世纪六章五节， 人的心离开神之后，他的思想因受蒙蔽而倾向于物质了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。神是永生的、属灵的，若用短暂属血气的眼光去认识他是不能够的。人的知识或心思若不与神的心联合，结果便会完全偏于物质方面去。人的心离开神之后，其思想便会受蒙蔽而倾向于感官了。魂失去了灵的帮助，一旦与罪恶交战，就会失败，受诱惑而犯种种可怕的大罪。人的心离开神之后，其思想便会受蒙蔽，也偏重于理性了。人既违背神的旨意，其思想当然不合乎神的思想，他的智慧也不是神的智慧。事实上，神在他的智慧和属血气的人的智慧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。哥林多前书20-21节，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属血气的人的智慧完全来自自己的琐事，凡是他不能用自己的理智去领会，又因为没有灵的帮助，以致对不能解释的事物他都一概拒绝。哥林多前书2:14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血气的人的思想因罪颠倒混乱，他的心被撒旦迷惑，所以他以为自己比神更有智慧。例如神所说的话是他卑微的理智所不能测度了解的，他就以神为愚拙。他甚至批评神的真理为无稽的怪谈，神的永生真道是杜撰的神话，神的真理深不可测，他竟用人渺小的理智去测量，实在太自不量力。他还大言不惭，将超乎自然的启示因与他的理智，也就是被罪渗透的理智不相符合，就一概否定。属血气的人愚拙如此，实在可怜。二，人的心为罪所玷污。耶利米书17:9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马可福音7:21-23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棒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了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人心真是何等丑陋啊！然而这都是人的真面目，因为这是洞察人心的神说的。罗马书1:29-32，加拉太书5:17-21，诗篇14:1-3等处，亦把人的真面目描绘得淋漓尽致。这些都是神的话，在读完这些经文之后，有谁不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，非赖神机拯救不可呢？神造人原要人尽心尽性尽力敬爱他，他赋予人心一种本能，使人能以爱报答神的爱，并使他能爱人如己。然而现今世界的情况是怎样呢？人与神和与人的关系又怎样？神对今日世界现状所预言过的话是触目惊心，但却是非常的准确。提摩太后书3:1-4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谤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。人在什么时候堕落到这种地步呢？就在神造的头一个人悖逆违抗神的旨意，把全人类都卷入漩涡里的时候，他推倒神在他里面的王位，纵容自己的情欲。从那时起，人生来就带有私心，而且这自私之心是不可治愈的。三，人滥用了自由意志。定义遵行神的旨意是人最高尚最神圣的权利，人若完全生活在神的旨意之内，就会获得公义、平安、和谐，这是神对于宇宙万物原来的期望。天使和人都当服从造他们的主，但是撒旦却骄傲自大，自作主张，叛离神，不服神的权柄。不仅自己叛离神，还引诱亚当夏娃同流合污，一同反叛。此后人类的意志就越出神的旨意之外。人既然不愿意服从神的旨意， 怎肯服从别人的意愿呢？神的意愿旨意是仁爱慈悲的，人的意愿却是自私自利、刻薄残暴的。所以今天的世界，无论政治、商业、艺术、教育，甚至宗教界，都有所谓的伟人名士结党行私、奸盗诈伪，无所不至。皆其用心，无非是要图谋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，强占别人的利益，争夺别人的权柄，图一己的尊荣，不理会别人的死活。人的意志被罪弄到这样的悖谬乖戾，以致背道忘法的事层出不穷。这种种情形在下列的两节圣经中说得很清楚。士师记十七章六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罗马书八章七节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摩根博士 G.C. Morgan 在《基督的危机》一书中有一段话，论到亚当堕落影响人类之身非常透彻，现引录如下。这样他天性中属灵的部分不像神了，神的智慧是属灵的，他能看透万事，但人自堕落之后，他的思想倾向于物质方面，毫无属灵的成分存在。神的感情感专一爱人，但人自堕落后即满腹私心专爱自己。神的旨意要人服从权位，为谋他人的最大幸福而服务，但人自堕落后意志里充满了野心，喜欢居人之上。罪使身体变为战场，罪不仅侵入灵与魂，亦侵害了体。体原是领罪安室的居处，在犯罪之后变成了灵的牢狱，本应该是属灵的，现在变成了属肉体的。神的原意是要以体为灵的工具，使灵借着体的外面接触，使体领受神的恩惠。如今体反成为撒旦的工具，撒旦借着体污秽了人的灵，于是体成为撒旦的大本营，进而玷污灵，把罪恶传播于世界。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保罗向已经接纳耶稣为救主的信徒劝诫说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保罗的话隐含着属血气的人的身子已被罪占据的意思，他身子的各部是撒旦犯罪的器具。罗马书六章十三节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罗马书七章五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，人的身体被罪玷污之后呢，就成为败坏羞辱的躯壳，在压迫之下叹息劳苦，等候拯救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罪在属血气人的身上的表现，罪进入亚当本质的核心，开始其毁灭的工作，人的天性就渐渐变坏，到后来罪就成为人的本性，治理人、支配人、约束人、鼓动人。换句话说，人的思想、情感、态度、本能和目的，其根本都被罪玷污，变为有罪。上面所说的罪性，现在通常称为自我。属血气的人的本质就是自我。这罪性在圣经中还有个名称，叫做旧人，就是人所共有从父母遗传下来的败坏的倾向罪恶的天性。哥罗西书三章九节说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。人并非是不能言语不能行动的活物，人的思想必透过言语发表以外，他的本性必彰显于行为。因为人的本源既已腐败，那出于腐败源头的言行当然也是腐败的。所谓有诸内行诸外是必然的，旧人的私欲显露于日常的生活乃是必然的事。贪念猛长而为偷窃，诡诈猛长而为虚谎，不洁净的思想和愿望必在肉体的罪恶上暴露出来，不肯饶恕和怨恩的心必将酿成报复和杀人的行为，惧怕必变为怨恨，不幸必变为忧虑，厌恶以致缠棒，急躁必喜挑剔，不满和贪得必变为怨言恨语，自以为义必变为善于指责，骄傲必变为夸大的丑态， 嫉妒必变为重伤他人的隐谋，野心必酿成战事，自私自利 必变成欺压弱小的行为，猜忌或嫉妒必变成自杀或杀人的行为。圣经中对于罪性和罪行的分别说得非常的清楚，约翰一书八到九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按音译原文，所谓无罪为 no sin， 就是没有罪性。认自己的罪呢，为 confess our sins， 就是承认我们的罪行。赦免我们自己的罪呢，是 forgive our sins， 就是呢赦免我们的罪行。托克里 L. Tucker 在罗马书研究 Studies Romans 中将罪性和罪行做如下的分别：罪性是品性，罪行是行为，罪性是核心，罪行是外观，罪性是根，罪行是果，罪性是生产者，罪行是生产物，罪性是母，罪行是子，罪性是源，罪行是流，罪性是我们的本性，罪行是我们的行为。所以罪性就是救人的本性，罪行就是救人的本性的彰显。罪在属血气的人里面所做的破坏工作，照上面所描述的，实在是极丑恶的。任何开放谦卑的人，如果能一面以祷告敬虔的态度彻底查考圣经中关于罪的论述，一面又用诚挚的心眼观察人生，必定会承认人生的本相的确是如此丑恶的。但这并不是说上面所提的种种罪行每个人都会触犯过。属血气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罪行固然有轻重大小的不同，但其遗传的罪性却是一致的。神知道人里面的情景，他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意思是说，人在神面前都是犯罪的，全世界在他面前都是有罪的。意即是说，那照神形象而造的人，现在都变成属血气的了。属血气的人的命运，神与罪不能共存，正如火水火不能相融，有神便不能有罪，有罪就没有神。读者此刻或许坐在光线充足的房里，但不多几时，这房子便会变为漆黑。原来的光哪里去了呢？是被黑暗占据了。再过几小时，这房间又充满了亮光，此时黑暗又哪里去了呢？是被光充满了。光明与黑暗不能并存，他们是两个极端，互相排斥。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六节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若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以弗所书五章八节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。神是光，罪是黑暗，所以神必须把罪驱逐，否则罪就会把神排斥。神和罪绝不能同时并存，罪使亚当离开神，使他要躲避神的面，罪也使神离开亚当，并且逼他要宣判亚当的死刑和把亚当逐出伊甸园。神既不能与罪人同居在地上，因此也不能与罪人同居在天上。所以属血气的人若继续活在罪中，拒绝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启示的救法，就表示他要永远自绝于神，他自己所行的一切不义就把他推出神国度之外了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，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现在让我们将前面讲论过的真理归纳总结一下。神造的头一个人亚当是无罪的，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是活在人生至高的层面上。他受造后极有本能可以选择活在至高层面的生命，过着属灵的生活。神造人是要人朝向神生活，神要人的生命以神的旨意作为轴心及周界，以致人生充满了公义和平，人对于神、对于别人和对于一切受造之物都能和谐协调。然而亚当选择违背神的命令，滥用天父的自由，趋向撒旦，甘心受撒旦的统治。他离弃神的公义、光明和生命，进入撒旦罪恶、黑暗和死亡的地狱。 他推倒了神的王位，妄自尊大，于是他不再属灵，成为肉体了。罪使了亚当成为罪人，跟着撒旦堕落，每况愈下。亚当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自我是他生活的轴心和周界，所以亚当的生活处处与神相左，满有不义，失去平衡。这是因为亚当与神和一切受造之物不能和谐协调之故。亚当为众人之父，他不但为神所造的人，也为人类全体的源头。他的罪和罪的结果遗传于子子孙孙，以致人类的天性全为罪所玷污。但罪最可怕、最严重的结果不在破坏道德和灵性，而是在于否认神在宇宙间所应享的独一的全能。这种对罪本源的与结果的解释，圣经已经讲得清清楚楚，然而许多人却不肯接受，甚至连传教士在讲台上讲经，不是把罪完全不提呢，就是把罪看得不足轻重。虽然如此，没有人会不知道人性已经被罪恶渗透了，然而却有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罪的真实本性，仅把它当作小毛病，而不认为是险恶的毒瘤。人也不肯承认神对于属血气的人的评价，在神看来，属血气的人是不可救药的，但人却以为只要改良环境、改良社会，给他们相当的机会与文化教育，人就可以提升到合乎神的期望。这种看法是由于对罪的本源未能认识之故。圣经中已经讲得清清楚楚，人在伊甸园第一次犯罪的本质呢，直到现在人所犯的罪，其本质都是一样的。约翰一书三章四节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亚当所犯的罪最可恶的一面，就是受造者悖逆造他的神，以下犯上，这是最大的罪。所以属血气的人，就灵性说，是个叛徒。人不但是有罪的、污秽的，并且是叛逆的、违法的，不止因罪与神隔绝，而且因与神为敌而不能与神和好。在神面前，人是个罪犯，是仇敌，是神所厌弃